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何等的有福，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也谢谢主，你不断的来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，按照你的心意来陶造我们，熬炼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来寻求你的面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
希伯来书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在第十一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向我们启示，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信心，也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那么多的信心伟人，这些信心伟人在记录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，也在鼓舞我们，他也是向我们来见证他们自己这个信心的路上是怎么走下来的。那么他们所经历的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经历，他们有软弱，我们今天也有软弱，他们有神的带领，今天我们一样有神的带领。所以在十一章的39、42节最后两节结束的时候，就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。那么简单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其实在等候他们，我们一起来成为完全。我们今天就是在等候新约时代的信徒，就是在等候旧约时代的这些圣徒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成为完全，完全成圣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在等候，那么他们已经 经历过的这些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这就是今天十二章第一节要说的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这许多见证人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旧约时代的这些信心伟人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他们就像云彩围着我们，就是他们的信心今天在激励着我们。当我们疲乏空虚的时候，当我们读他们这些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信心就会起来。那既然他们的信心激励着我们，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那下面就有几个说，放下、脱去、忍耐、奔路程，然后仰望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 走在这信心之路上，也要像这些过去的以前的这些信心伟人一样，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各样的重担，那指的就是我们今生的这些思虑啦，这个钱财的诱惑啦，一些业乐啦，凡是妨碍我们信心的各样的事，都是我们心中的重担，这些要放下的。不仅这个重担要放下，而且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这个罪是要脱去的，就像脱衣服一样脱下去，这不能往身上穿了。那这个罪，那肯定是与我们的圣洁有关系。凡是不圣洁的这个心思意念，不圣洁的这个行为，全是这些要脱去的。那么我们一旦里面有了这个不圣洁的这些心思意念的时候，我们赶快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弃绝，然后重新忍耐，这是需要忍耐的。因为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路上，真的是一条十字架路，下面还会说的，非常不容易走。之所以不容易走，就是我们里面有太多的这些杂念会出来，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圣洁的不洁的念头，甚至言语行为口舌上的，而且旁边还有魔鬼撒旦盯着我们，他会用世界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诱惑我们。 那么我们要忍耐得住，不要上当，不要经不起诱惑。我们应该以信心的拒绝各种各样的诱惑，这需要忍耐。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要往前奔，这条路程就是十字架的路，这是摆在我们前头的，谁摆的？神摆的，神给我们摆在前面让我们走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成就了救恩了，我们前面每一人前面都有一条十字架的路，这神给我们放到前面的。那这条路上往前奔，那奔呢就是我们毫无杂念，不去想别的，我们就单单的盯着前面的一个标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下面第二句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奔着在这条路上，我们要仰望耶稣，就是仰望这个仰望标杆。这个仰望在原文里面是定睛专注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呀，要盯着一个人或者盯着一件事，盯着一个什么？那我们盯什么？盯耶稣基督。我们眼睛呢，不要离开耶稣基督。我们眼前只有耶稣，没有一人。当我们眼前只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忍耐旁边任何的这些诱惑，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。那主耶稣呢，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，也就是主耶稣他把这个信心赐给了我们，我们里面的信心也是神赐的，主耶稣赐的。主耶稣是使我们信心开始的 那一位，也是使我们信心最终成全的那一位，所以都是主耶稣。那我们又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我们的标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我们所走的这个信心的路上是奔跑的，一直往前奔。往前奔的过程其实就像这个保罗也形容嘛，就像我们在这个赛场上赛跑一样。但是我们在这个路上赛跑不是跟别人去赛跑，不是要胜过别人，乃是要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。所以这条路上是我和我们自己去比，和不要要胜过我们自己软弱，不是看别人。我们一起往前跑，一直跑到终点。这过程当中，我们千万不能虎头蛇尾，千万不能半途而废。走着走着累了，累得不想走了，走不动了，不想走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祷告神。下面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仰望主耶稣，是仰望主耶稣，他给我们做出这样一个榜样。他在地上真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那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摆在前面喜乐，那就是他知道完成使命以后会有荣耀。因着这个喜乐，他就轻看羞辱。轻看羞辱，那就是不计算，不计算这些羞辱。羞辱来自恶人的，也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我们平时如果是真的到了那个生命的层面，别人怎么去恶待我们，怎么去羞辱我们，我们都不放在心上，我们连一眼都不去看。我们真的不计算这些人的恶，我们生命真的是神所喜悦的。轻看羞辱，不在乎这些，不去计较，不是他们怎么样我们去想办法去报复他们，不是这样的。主耶稣不仅是轻看了羞辱，而且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这一切都不在乎，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目标，他来就是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。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再来，我们要见到我们主耶稣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受磨难，会受羞辱，会有苦难，但是这一切与我们 所得到的荣耀冠冕都比起来不算的什么。主耶稣最后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，这是他的喜乐。第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。受罪人顶撞，那顶撞是敌对的意思，就是受到敌人的敌对，这些逼迫羞辱，那主耶稣忍受了。那么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那就是主耶稣我们要思想他。那么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就是淡淡的来仰望主耶稣，那么心里面我们想的也是主耶稣。当我们真的是满心去思想主耶稣的时候，遇到的任何的羞辱我们都会轻看的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我们有疲倦的时候，有灰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掉队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神提醒我们要思想那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主耶稣。当我们思想到时候，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主耶稣身上，就不会受其他任何的干扰，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坚持，这样一直就坚持，最后坚持到底，直到接触耶稣的面。说神知道我们这条路不好走，所以神一直在勉励我们。我们也有灰心的时候，也有这个丧胆的时候，有疲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那我们要思想主耶稣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力量，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身上。第四节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达到流血的地步。十字架的路是一条苦路，就是和罪恶相争的一条路。因为我们还是罪人吧，我们虽然被神称为义，被神看为义，但是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里面有罪性。这个罪性一旦被激活，就会犯罪。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和我们里面那个罪来相争的过程。我们虽然在相争过程当中没有受逼迫、受苦难，但是还没有到这个流血的地步。流血呢，就是为主殉道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为主殉道，特别是初期教会那么多的使徒为主殉道。但是今天我们不要说为主殉道、为主流血了，就是我们甚至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还也没有。我们今天没有因为信主被别人追着打、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坐牢，还没有。所以我们与这个主耶稣相比，我们所受的苦真的算不得什么。第三节说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劝我们如同劝儿子的，那谁啊？那就是父神嘛。父神劝我们如同劝他的儿子。那神把我们位置提得很高啊，我们真的是微不足道，但是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我们常常受神的管教，神怎么管教我们？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苦难当中来管教我们。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不可轻看，那轻看那就是不可轻看，就不要不当回事，那轻看就不当回事嘛。神管教我们还无所谓，神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学到功课，但是我们不当回事，无所谓，这个功课也没学到，这个苦也白白的受了。所以神说，我们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环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轻看，我们要留意。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责备呢，在原文里面是惩罚，就被神惩罚的时候，惩罚也是管教啊， 被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，我们好多时候可能就是遇到这个难处，特别患难的时候，我们明明知道神可能管教我们，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灰心了，就有怨言了，神为什么这么对待我，好像神不公平，好像是不公义啊，就跟我们过不去，这我们可能就灰心，一灰心我们可能就会掉队，可能就会止步。所以这儿提醒我们，无论神怎么管教我们，我们不要轻叹，不要灰心，我们应当去思想神为什么管教我们，从中吸取教训。所以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也感谢神，神还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子，怕的是神不管教我们。那第六节就说了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。我们被神管教是神爱我们，那就像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弟兄姊妹小的时候可能大多多数都经历过父母的管教，特别父亲的管教。为什么管教我们？他为什么不去管教别人家的孩子？因为他爱我们。是同样神爱我们才管教我们，他就是怕我们偏离他赐给我们这条路，让我们始终能够跑在他奔在我们前头的路上。鞭打所凡所受纳的儿子，我们是神所受纳的儿子，神把我们受纳为他的儿子，那他就有管教。是这儿鞭打，鞭打的用鞭子抽上去以后，那很重的啊，这说明就是神会重重的来处罚我们啊。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，特别是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，一定会受到神的责罚的。有时候神会像用鞭子一样打在我们身上，很重的，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回头到他面前来顺服他。第七节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就我们要承受的这些痛苦，其实就是神的管教。当我们认识到这儿的时候，以后我们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，哎，这是神管教我们，神爱我们，我们要感谢神，虽然很痛苦，所以我们要忍受。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管教是众子，就所有神的儿子都会经历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做了神的儿女，你就一定会被管教。凡是做神儿女的都会被管教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我们被神管教其实就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记号。如果是神不管教，我们也不接受神的管教，那就不是神的儿子，是私子，与神没关系，这个记号不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如果是 这是出于神的管教，我们感谢神，神还认我们是他的儿子，这是一个记号。如果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接受神的管教，那就是私子。那这里面其实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个败子。所以从这儿这次让我们看，可以看到败子是可以判断的。如果一个信徒神在管教的时候不接受，悖逆，甚至在辱骂神，诋毁神，这个很可能就是私子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管教，也感谢神管教我们。第九节，再则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就是我们肉身的父亲也常常管教我们，肉身父亲管教我们那么严厉，我们还敬重他， 何况是万灵的父，就是父神，何况是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更应当顺服他而得胜。不仅是敬重，而且要顺服。这个顺服是从心里面愿意接受神的管教，与愿意被神归正，愿意走在神赐给我的路上，愿意接受一切的挑战，这样顺服神才能够得永生，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当神管教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这个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。第十节，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我们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时候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做父亲的，管教孩子时候其实是随己意，有时候可能还带着血气，但是我们的天上的父神管教我们不像我们地上做父亲的，他真的是为我们的益处。这个益处最大的益处，那就是我们将来有永生，有永生那就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我们将来要被完全成为圣洁。所以这是神要我们，神管教我们的目的，而且我们的生命也是在神的管教当中才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。没有神的管教，我们生命很难成长起来的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，不愿意去教会聚会，信了主以后慢慢就掉队了，说我说在家里边我一个人就信就行了，但是这个一个人往前走这条路是很难的。我们只有在团契当中，我们被神管教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彼此能够学习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，彼此包容忍耐的功课，我们在圣洁上有份。这是神啊在做的一件对我们有益的事，那就是管教我们。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在神的管教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，我们也懂得如何去敬虔度日，去圣圣洁洁的去生活。为什么要在圣洁上有份？那么就是第十四节提到的，非圣洁不能借主。第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是很难快乐起来的，真的，每个弟兄都经历过。虽然我们知道，我们心里面是知道的，但是实际上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快乐不起来，反觉得愁苦。但是这个愁苦，神不是故意来透过管教让我们愁苦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永远的喜乐，最后成为最后成义。那经历过的人，那就是经过训练的人。我们今天就是接受神的训练，神在陶造我们。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这个神的训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受过训练，经历过的试炼，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从上而来的这个喜乐，得出了结出了平安的果子，那就是最后完全成圣。当我们做借主面的时候，那是完全成圣了。这是看到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。第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会疲乏，我们会困倦，我们知道神的管教是为了我们得益处，所以我们认识到神的这个恩典，认识到这个益处，我们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，在难处当中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振作起来，不要因环境而灰心。当灰心的时候，祷告神，求神加力量。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眼光呢放得长远一些， 我们的眼目就定在耶稣，定在耶稣再来这件事。所以我们平时遇到的一切，我们就都不会在乎。求神给我们加力量，我们要把自己的手下垂的时候发出来的腿，我们自己要挺起来。他这里面要祷告神。第十三节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我们可能走在这个成圣的路上，十字架的路上，我们有时候可能脚一歪就走得不顺当了，就是那个一圈一圈的，我们求神来治愈我们。我们要把前面路修直了，也就是我们不要偏离正路。神给我们路，我们不要偏，那就是顺服神的旨意。神让我们怎么走，我们就怎么走，再难也要听神的话，不被那些世界上的那些诱惑来引诱我们，不上魔鬼撒旦的当，要持守真理。那些假的教训我们不要去听，所以这个路就修直了。在我们就分享了前面的一到十三节，其实一到十三节很清楚的一个主题，那就是我们不要拒绝神的管教，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拒绝神的管教就是在弃绝神赐下的救恩。我们接受神的管教，那么我们是神管教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我们接受他的管教，我们愿意做神的儿女。当我们拒绝的时候，不服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成了狮子了。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提醒，所以在勉励我们。因为前面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，他们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见证，所以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其实也不孤单，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来奔走前路。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彼此搀扶，我们一起往前走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